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在前面一讲，我们讨论了法典1091和1092条所规定的，有谋杀人命以及血亲姻亲方面的婚姻限制。这一课我们要继续讨论1093和1094条所规定的婚姻限制。首先我们来听1093条说的。
假姻亲的限制是由无效婚姻且在共同生活之后而产生的，或是由明显或公开偏居而产生的。由此种关系的男方同女方的血亲，或女方同男方的血亲，在直系一亲等以内者不得结婚，违者结婚无效。
这个假姻亲的限制可能在国内比较常见，这种限制是由无效婚姻或被称作为偏居的男女结合而生的。中国的婚姻法第七条是这样的，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结婚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
神父，按照中国民法的规定，如果没有取得结婚证，就不算是正式夫妻喽。
不错，没有登记的婚姻，夫妻的关系不能确立，也等于说这项婚姻是无效的。看来这是合乎逻辑的推论。
神父，那假姻亲、一亲等的限制是怎么样的关系呢？
这里我们来举个例子。有一对外教夫妇并没有在结婚登记机关登记，后来妻子去世了，先生领喜奉了天主教。现在这位领了喜的先生想和死去妻子的妹妹结婚，这是教会不禁止的。可是如果这位先生要和他死去妻子的母亲，就是他的岳母结婚，就不可以了，因为这就是假姻亲、直系异亲等的限制。好，以上是法典1093条对无效婚姻限制的规定。接下来再看1094条，也就是最后一项婚姻无效限制。
法亲由收养而产生，直系法亲或旁系法亲二亲等以内者不得结婚，违者结婚无效。
这里说的法亲是指收养关系而建立的，直系法亲是指养父与养女、养父和养母不能结婚，而所谓的旁系法亲二亲等，就是指养子女与亲生子女之间的关系，按照1094条的规定，他们也不能结婚。
神父，这样过去童养媳也是不能和亲生子女结婚咯？
不错，所以这条法律有时会带来很多麻烦，而且是经常发生的。待会儿我们再来详谈。最常发生的情况是，一个比较穷的家庭把女儿送给别人收养，我们就称收养人为王先生好了。王先生还有亲生子女，等养女长大，想收这个养女做媳妇，给儿子成亲。这是一个童养媳的例子。 此外，像过去常有的招赘的情况，都会带来这方面的困扰。
神父，碰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呢？
为了妥当起见，最好是在办结婚手续的时候为这样的法规限制申请豁免。张神父说，姻亲、假姻亲、法亲等限制都是教会制定的，也可以说都是教会习惯豁免的，所以依照1978年宣道部的法令，在国内都已经经过教廷豁免了。
神父，看来教廷针对国内的情况给了许多的豁免。
是啊，不过所谓前婚关系、混合婚姻，也就是和离过婚的人结婚，或是和外教人或是基督教灵洗的人结婚，是我们应该多加注意的。这在国内仍然是限制的，或者也有许多教会规定的事仍然应该遵守。我们也一再说明，在空中神学讲座里，我们除了讲1978年教廷宣道部颁布的法令之外，也按照教会法讲了今天教会应该遵守的规定。这是为了培养将来的神父，同时在法令取消时还知道如何遵守教会法。为了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要跳过教会法典的两章，就是法典的第四和第五章，接着先讲第六章混合婚姻。
神父，混合婚姻也是一种婚姻限制吗？
是的。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讲完了婚姻无效限制，接下来讲混合婚姻，因为混合婚姻也是一种婚姻限制。
神父，为什么要跳过第四、第五章呢？
事实上，在神父证婚前后过程中，这第六章应该放在第四、第五章之前。换句话说，先应该调查有没有混合婚姻的限制存在，如果有，应该求豁免，这以后才是第四章的婚姻合议和第五章的婚姻仪式。
神父，既然混合婚姻是婚姻限制，为什么不放在第三章之内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分别。
神父，是什么分别呢？
因为混合婚姻这一章所讲的是教会禁止天主教教友和基督教教友结婚，要结婚的话应该请求教会长上豁免限制。然而分别来了，就是在混合婚姻里，如果不求豁免而自行结婚，又假定没有别的使婚姻无效的因素存在的话，只有混合婚姻限制的豁免，这婚姻仍然是有效的。
神父，这是说天主教的教友和基督教的教友结婚没有主教许可，虽然不合法，可是仍然有效吗？
是的，你说的对，可是天主教教友还没有领过洗的非教友结婚而没有长上的豁免，婚姻是无效的。现在请听法典1124条说的。
无主管当局的民事许可，下列已领洗的双方不得结婚：一方在天主教领洗或领洗后皈依天主教，且未以正式行为背弃天主教者；另一方加入与天主教不完全共融的教会或教会团体而领洗者。
这里说与天主教不完全共融的教会，是包括东正教和有效灵洗的基督教各宗派。此外，法律最后一句话说，另一方加入与天主教不完全共融的教会或教会团体而灵洗者，这个灵洗者就是讲这个基督教会中的洗礼是有效的。
神父，这么说婚姻是否有效和另一方是不是领过洗有直接的关系咯？
不错，在天主教教会法中，无效灵洗的基督教教派的教徒，他们都是外教人，因为洗礼是信奉基督的各教会团体共融的基础。像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真耶稣教会、聚会所等教派，他们的洗礼是无效的。天主教教友和无效灵洗的基督徒结婚，如果没有得到豁免，结婚无效。好，这是1124条的规定。接下来我们要看1125条。1125条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法律，因为在我们讲1086条的时候，也就是讲禁止天主教教友和没有领过洗的非教友结婚时，在第二项里提到这样的婚姻要得豁免，应该满全1125和1126条的要求。
神父，我想起来了，那1125条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1125条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经过多次辩论折中才产生的结论，这跟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的法律以及法令是有很大的不同。许多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读神学的神父还不太清楚这些改变。
神父，您说的改变是什么呢？是不是来自天主教对基督教更深的了解呢？
你说的对，在1917年的老法典中禁止天主教和非天主教者结婚，和今天的法典，也就是我们刚刚念过的1124条比较一下，你就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首先我已经说过，老法典中第1060条第一个拉丁字译成中文就是极其严厉的，这个副词意思是说教会极其严厉地禁止混合婚姻，而今天第1124条只说不得结婚。其次，另一个不同是老的法典称东正教与基督教是异教人和列教人，那么在拉丁文还用意思叫做旁门左道的字来形容，可是今天却称他们是与天主教不完全共融的教会。
神父，经您这么解释之后，让我发现老的法典和新的法典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也帮助我看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天主教对其他宗教态度上的改变。
不错，除了以上所说的极其严厉的禁止和不得结婚，以及异教人、列教人和与天主教不完全共融等的不同之外，最后为了得到限制的豁免也有不同。老法典要求 有重要的理由，而今天的法典只要求合理的理由。老法典对结婚当事人的双方，包括天主教一方和基督教一方，都有严厉的要求，今天就不那么严格了。
神父，老法典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的结婚的事是怎么规定的呢？
现在我们就来讲讲张神父对老法典的解释。老法典529到530页是这样说的：
宗教不同是另一种禁婚限制，就是禁止一个公教信友同一个领过圣洗并加入异教或列教的人结婚。宗教不同者彼此结婚，原为信律所不许。理由是杂婚为公教配偶及子女的教育常有不良的后果。此外，在宗教生活上常有不能和谐或参加异教敬礼的危险。不过，信律禁止结婚不是绝对的，危险重则禁止严，危险轻则禁止宽，无危险则不禁止。教会法律为预防万一，严禁宗教不同者结婚，而且不问实际上有无危险，绝对禁止。于必要时，必得教会免除，方得结婚。需要免除时，必须遵守三个条件：一、需要重要理由；二、需消除杂婚恶果；三、需对恶果的取消有相当的保证。
好，谢谢。我之所以引了这么多张神父的话，是要你们明白国内和国外还是有很多很多神父对混合婚姻抱着非常消极的态度，那是过去神学造成的。
神父，那今天教会对混合婚姻有什么看法呢？
教会承认混合婚姻不是理想的，可是如果事实上到神父面前请求神父给予宗教证婚的是已经打算结婚的一对混合婚姻者，这时候就应该使这已经成为事实的混合婚姻可能产生的恶果减低到最少程度。如果牧者的态度消极甚至不客气，只能使对方对天主教生出恶果来。所以了解1125条的精神是很重要的。下一课我们就来研究这些重要的法律。